嘿、hey, 大家好，我是团长蔡明，还是请您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如果是事后收听团长的 Podcast 的话，还是麻烦五星推爆哦。今天离哦，嫌讲离离落落啦齁，但我今天精神有点离离落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2月26号礼拜一，一周点评，今年2024年的第五次白骨本吴阿吉 K Jason 陈冠廷秀 Stacy，另外大大 H 啊，你个这李什么生中的李不养点喵咪立功慌来 Mark 啊，那什么爹那女男女变那娘 SCC Happy 我一个你们问好一个钟头，直播结束。好啦，今天还是采取订阅者留言，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哦、今天感觉应该会蛮热闹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知球季被开戏啊啊。巨人队被来了，官办热身赛被开戏啊，春暖花开了啊！这个看团长五四三的直播，人数也越来越增加了啊！讲到春暖花开，想要买日本职棒门票的，就到脸书 Google 搜寻一下日本职棒门票代购哦，他们可以想尽办法帮你买票。为什么讲想尽办法？有些票真的很难买哦。那记得在预购单的最后备注栏写上团友推荐码，享有优惠，优惠就是。给你一个赞，其他都没有，没有 ,TML8888。好、哦、大家晚安，大家好哦，利欧利欧张峰利欧。好，我们一样先快问快答暖场哦，这个问题不错哦。明年哦，好，团长明年会想要排时间去日本大阪看世界博览会吗？我、哦、还有写日期耶。哇，这个博览会这么长的时间哦。4月13号到10月13号。哦。会哦，这个应该蛮有趣的，应该大家也会有兴趣吧？哦，应该会啦哦。世界博览会以前都是好像在，尤其是以前看那个日剧，还蛮常看到他们好像以前有办过，然后还会在有一些地方留下当年的一些巨型的一些雕塑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好像都蛮精彩哦，应该蛮值得看。酷酷熊，请问团长，对于明年球季采用单一球，有人跟你讲明年要吗？我就问，好不好？这个问题明年你再问一次啊？不是啦，没有啦，这个明年不会啊，明年还是上下半季啦。万国哦，对啦，万国博哦，现在叫世，到底叫万国还是世界 ？OK 啦。好，另外第二个问题，请问团长，支持球员转队增加市场流动，那也支持啦啦队转队吗？OK 吧，我觉得只要增加话题都是好事啦。虽然每次啦啦队包括今天林湘的新闻一出来，那大家就还是会有人有反感，说啊为什么都在讨论这个，没办法哦，这就是一个趋势哦。好，那另外第三个问题，欢迎快答，张玉成去哪里都祝福哦，这是你的感想，好，我念一下。张玉成去哪儿都送祝福，林湘转去哪队都一样香，摸摸卖给谁都能收看，团长嘴谁都不会是无辜的。哎，哦，好像我们每个礼拜都没有，哎，我通常我都有包有扁有吹捧有落井啊，没有落井下石比较少，都有，好不好？好，那这他也贯穿了我们今天一周点评要谈的东西了哈。好，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有些人不喜欢啦啦队新闻的看法哦，这个没有什么对错了。他说，身为前牛之爪迷哦，哇，你效力过三队，牛之爪，哇，好特别，从牛变猴再变爪，无法理解龙队会签下一个身量高过球员，足以破坏球赛本质的啦啦队。当年李多惠也因此被齐阿虎封杀。挂号来到台湾之后，台湾又看风向，又回到球员身上，啦啦队只是球赛的配角。哎，潘文平你好，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怪，这个理论在我想李多惠来之前就有哦，不是只有李多惠来之后才会。那我就说，如果这个论调，团长也讲了好几个球季了，也就是说，如果啦啦队的声量。知名度高过球员，话题性关注度流量高过球员，那我就问，该检讨的是啦啦队吗？就说哦， 就学，譬如说韩国那样，哦，啊、不准的，多会给我下去，下去，下去，不要这么表演，不要这么精彩，不要哦，不要流量那么多，不要那么多关注，那个大炮哥都不要罩你。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男儿要有志气，我们哎是职棒队，我们要压过哦，把我们的本职抢回来啊！你们在丢啊，公。对不对？然后不然干脆封杀，干脆各队，你说各队都取消啦啦队咩？是这样子？哦 ，OK OK， 好了。这个当然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可能有些你就觉得我就想看比较球员的报道啦什么，那你看一看到都是刷啦啦队，然后你都抹杀愉快，这个也可以理解啦。好。团长，乐天远赴宫崎对软银跟欧力士，台日一军交流热身赛，应该也值得团长嘴一嘴。我是觉得倒没有什么嘴，而是觉得现在球队都不简单了。你看，乐天啦，包括喵喵啦，都移训啊，那其实都花不少钱。但我觉得也真的希望从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真的把我们的水准要提升，而且不只是要提升啊，那。我是觉得赢球还是很重要，哦，你可以想象嘛，假设哦，乐天的特别是土头哦，羊头会被挖嘛，土头比较重要，能够压制身价那么高的软银的这些一军打线，那个后续的发展又不一样咯，不是吗？对他个人来讲好之外，相形之下，未来日本职棒一军愿意跟台湾职棒球队的交流，甚至于竞赛，这么讲好了啦。假设你每一年都打趴他，什么亚洲职棒大赛、亚冠，你都打趴他，你都给他口斗，我就问他会不会更想促成亚洲职棒的一些跨联盟的比赛？啊，你现在就一直都打不赢他，啊，一起在跟你拍新生哎，有二军跟你胜的好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赢哦，那乐天这次先输。啊，后面赢欧力士，不很好啊？我觉得赢还是很重要，然后赢还是很重要。好，那这个团长今年还会在洲际，希望好不好？球季开始就知道，希望有，好不好？好，那另外看到桃子卖给博斯，那代表体育台又要减一了，不对吧？这个想法是不太对的。好，加上筷子台也要走入历史，改名叫做达的，哦，只有改名嘛，哈、哦。唯有网友乡民口中的 A.K.A 团长老东家万恶伟来屹立不摇，真的是蛮心酸的。不会啊，我今天会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哦，会跟大家提一下。台钢谁播？到底每个礼拜直播有讲几次？留言区跟他讲一下，我讲多少次？这么明显的问题还要再问啊？每个礼拜到底有没有看啊？没有直播看，重播也要看啊。把你抖那100块啊，不是啊。好，另外某某这么有钱应该要撑一下的，只能讲企业家或者是我们一般讲我们是平民嘛，跟有钱人的想法基本上是不一样，基本上是不一样。好，那这个接下来说还是请教有关于部长的问题，部长签约光芒除了媒体说的舒服之外，啊，当然还是想上大联盟。中职现阶段非常难给大联盟的合约，但是小联盟月薪 3.6 万的美金，约110万到120万。团长觉得一，球团给不起；二，部长不值得；三，团长觉得有合理的，没有啊，所以你新闻没有看透呢。人家都说邦邦要出200啊，所以绝对不是不值得，也给不起。哦，那这个今天我会稍微谈一下，稍微谈一下，另外一个月前一周点评时问到部长的去向，一个月后就有好消息。另外林玉明、郑宗哲、邓凯威今年都有不小的机会登上大联盟，想看看团长的看法。感觉起来林玉明、郑宗，我先坦白，我真的没有太深的研究跟关注，但前两位上去的几率应该是甚至于在今年都有，可是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就说能进大联盟是第一个门槛嘛，对不对？你要什么可能高中啊什么就要表现很好，第二个门槛当然就是上到最高殿堂大联盟有出赛的表现的机会，但第三个难度更高，就是站稳大联盟这个部分，台湾的选手已经 应该是从谁之后就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哦。对了，张玉成算是站得稍稳了、啊、哈、哦，就是已经好久没有人能站得稳了、哦，不管投手或打者，所以当然也祝福他们了哈、哦，也祝福他们，终于要踏进紫禁城。所以曾维尼，你这个礼拜有哎，时间好快啊，这礼拜就居然要跟爪跟火比赛了哈、哦，洗干净定了哈、哦。团长会去看周六的比赛，周六。纯看球，放轻松工作，看到团长不要害羞，好不好？直接过来打招呼，好不好？直接过来打招呼，麦克可以合照一下，哦，握个手也不错。好，关于国家队公司化的问题，之前看过新闻报道，蔡会长的第二任期内要推动这件事情啊，这个我可以再问一下，或者如果下个月有机会做，这个会长做这个直播。或许可以让他谈一下，就是说是不是他的想法是这样子。那团长有没有较新的进度消息？没有。那就团长的认知，觉得公司化推动进度缓慢，是不是最多的问题在于棒协？虽然我知道在台湾国家队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但长远来说，国家队公司化是必定要推动。第一个，我觉得是不是一定要跟日本一样推动？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吧。不会，日本做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做，那就是标准答案啊。韩国是不是先做啊？没有啦，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那大家每次觉得不顺，就说是棒协，不是吧？这不能什么都怪棒协。要了解中职虽然两个字，但中职现在底下有六票，至少有六票，因为有六队啊，每一队的想法可能也有所不同啊。那或许下个月假设有机会做。这个会长的直播啊，团长来主持的话，然后就是到时候你们再提出来，那再让会长来谈一谈。哦，然后下面这个问题就一样了，何时会再跟蔡会长一起开直播尬聊？就目前了解，下个月应该有机会，就3月了。我觉得开打前跟大家聊一聊也是不错的哈。好，那另外，为什么赛程要拖这么晚才公布？早点规划好行程，饭店都安排好。真的每年都这样。那另外一个人说：“请问团长，中华职棒35年的赛程怎么还没有确定？是什么原因？”其实这个我在上周直播完之后，我有稍微去了解一下。那我整个回头来想，我觉得中职赛程要尽早公布，最好的解方，哦，最好的解药或者是 push 的方法，很简单，你是哪队的球迷，就请你去跟你。支持的球队说：“我希望赛程早点出来，然后告诉球队你们的困扰，你们想要早点安排行程，你们想要如何如何。因为联盟毕竟就是面对这六支球队，六支球队大家对于赛程，其实今年不单单是大巨蛋的问题，每一年其实问题都不会差太多，就是大家都。”经 gay 搞，那这个计较为什么很正常？都不希望自己的球员哦，什么晚街舞啊，没有了，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哦。啊，今天台东比啊，明天变天母，后天在澄清湖，举例啦，夸张的。所以大家都算得很清哦，我今天在哪，我明天在哪，后天在哪。但是这个如果对于大家的买预售票，包括准备相关的行程，有很大的影响。最好的方法还是就请你们告诉你们支持的球队说，麻烦早点确定，他们自然就会去讨论，想办法让他早一点放。否则联盟就是今天这边有意见，这边有意见，这边有意见，哇，要让每一边都满意，要让就对啊，啊，那我了解了，因为现在卖票不是联盟了嘛，除了官办热身赛，其他的比赛赛程，说实在，各个主场的票谁在卖？各队在卖啊。啊，各队如果觉得哦没关系啊，我就赛前一个月再开始卖，我无所谓啊，哦前3天再卖我也无所，联盟能怎么样呢？拿棍子说那赛程给我交出来哦，所以，但是哦，像秀讲到舟车劳顿，三地开打，尤其舟车劳顿这个，我坦白讲，当然啦、啊。出来谈赛程的行政人员或干部，他可能会想，我尽量能够带一个。对我最有利的安排回去，或者我不要让他们累到了。但是团长真的就问一个问题了： 东部、西部，东部的场次多不多？不多嘛，不多嘛。有没有外岛的场次？有没有外国的场次？没有嘛。西部现在都有高铁，今天天母打，明天澄清湖，我就问，真的会累到说哦，我要到澄清湖，我眼睛睁不开。不会吧？现在球队都对球员很好，有时候就包高铁就下去啦，还可以很多球队是选啦，就哦，你也可以坐巴士，你也可以坐高铁啊，怎么去接，怎么让你们舒服？真的这么娇贵吗？应该不至于吧？好了好了，就先这样子了。好，那这个所以好不好？赛程，请你们告诉你们支持的球队说，我们要赛程，我们要赛程。一直去跟联盟讲效果不是很好了。好，想问团长，大巨蛋热身赛可以有两场，票价可以压缩到预购价425，是佛心还是帮远雄测试满场，场地费少收？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热身赛他那个有点测试的味道，但是你说425就会让大巨蛋满场，热身赛满场，你们觉得会吗？你们觉得会吗？这会有这么厉害？因为票价低，大家就进去看热身赛，会也不错啦，会也不错，热闹一下嘛，西北吧。这个待会我也会稍微谈一下哈。好哦，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误会。他说，请问团长，有关终止热身赛在大巨蛋的赛程，如果热身赛安排在大巨蛋的用意是让球队适应场地，为什么不安排三场不同的对战组合？来，我帮他白话翻译一下，就说为什么？不是每一队都能够在热身赛在大巨蛋出赛，但是一开始这一段话就有一个小小的误解，他是要测试场地，他不是要让你适应场地，那不一样，就是基本上他只是想借由官方热身赛可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去把台北大巨蛋这一个未来重要的场地，那按照联盟现在有一个 SOP 一样去检查，不然到时候哎，万一又遇到校鼠，又遇到大密宝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子啊？完蛋了，我怎么又不禁想到一些怪事情？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其实有点牵扯到刚才赛程，你看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好，如果联盟是以票房为考量，那是不是以后在大巨蛋的对战组合里就一定要有中信兄弟？我看你这样的发言，我大概推测你应该不是爪迷，可是我觉得你的逻辑稍微有点反过来了。基本上我觉得有票房考量完全没有问题啊，不然我就问嘛，例行赛爪以外在台北大巨蛋的各队尽量都安排跟中信兄弟打，那是为什么？因为钱比林香还香嘛，是不是就这样子的意思啊？你可以不要安排啊，对不对？很多爪迷可能会想说，哇，都后来蹭我们了。这逻辑，但是我觉得有票房考量，联盟官办热身赛如果能够多赚一点钱，也增加联盟的裁员，所以他如果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也要安排公平，今天又要这里打，明天他要移动，赛程永远排不完。好不好？所以没有那么简单了，哦，没有，不是，我没有错，我是实话实说，我是实话，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嘛，对不对？我还想办个主场，隔天1+1，隔天是泰勒斯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最好是我还可以蹭泰勒斯嘞，这个都是现实考量了哈，现实考量，这个待会也会稍微提一下了哈。好，那都找中信爪迷也吃不消，今年就会知道啦，因为看起来大部分比赛都有中信兄弟，就不过北部的爪迷还是人还是多啦，之前不是都跑去天母跑去新庄看，就换个场地而已嘛。好，然后请问团长，为何高雄市政府宁愿花大钱整修澄清湖，不整建连红中都喜欢的立德棒球场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也有点难回答了。那这个有一点点像当年喵喵跟台南市政府也对于就是台南球场的到底是要换个地方，老球迷应该都还有印象嘛。那时候也为这个就说，觉得现在限制交通方便嘛，在这边重建就好啦， 那台南市政府就一直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这个事情也因此就僵持很久。但是回想起来都有点可惜啦，因为你也相对来讲是浪费了蛮多的时间。对啦，那当然立德所在的位置，那洪忠的想法是说，哇，后面就是好像应该是爱河，是不是？爱河，然后可以骑什么？其实要规划一定可以，只是这个可能牵扯到那个地方的本来是地方政府的规划，那另外有些地到底是谁的？对不对？我搞不好有一个，搞不好在中外也有钉子户哦，就是世界奇观啦、啊，不走，他在那边，他的 VIP 席就是他家的阳台，一边晒衣服，一边在中外野，旁边嘿嘿，还可以跟王伯龙打招呼，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复杂，但是这或许搞不好未来也会成真，也说不定啊，因为台钢本身也真的蛮有企图心的。好，哇，今天快问快答，公家顾。立德没有附近，旁边的台银哦，对呀，对呀，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了。最后说，请问团长，对于洪总说希望能够有一座是为了职棒盖的球场，这件事情近期来看是有机会的吗？但我不太知道洪总的定义是什么。但是以目前台湾盖的新的球场容量都大得不行，那比如说盖至少都1万嘛。1万还算少，大概就1万五啊，什么2万甚至更多，但平均观众人数也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基本上到底要盖什么样的状况才叫做为职棒而盖？那当然也牵扯到非棒球迷就会想，哦，干嘛国家帮你盖？啊，你为什么不自己盖？哦，或者你们应该什么什么 BOT 啊，什么什么 T 的，对啊，所以这个话就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一周点评的5个事情，首先是张育成跟光芒队签下小联盟的合约。那这个就是日前张育成是以小联盟合约附带大联盟春训邀请重返坦帕湾光芒队。那小联盟合约月薪大概是3.6万美金。那如果能够在今年升到大联盟，那年薪将是提升到100万美元，附带激励奖金。那我觉得。其实也跟大部分的球迷朋友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换算成台币的话，他今年至少正常了。我们不讲说合约里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细节，我们不知道嘛。就保底的月薪至少就有100多万啊，108万，还附带一个，重点来咯，不是附带一个福袋哦，但也差不多是福袋哦，就是那个福袋一打开，哎呀，升上大联盟，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保底的108万月薪，再加上一个可以挑战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算是入场券，等于，这两样东西，108万再加一个挑战大联盟的机会，A 加 B 等于，你们觉得中职的月薪要给到多少，他才会觉得 A 加 B 等于 C，这个 C 应该是多少钱？团长这本队大概无聊盖我，就是他现在已经算是 open 了嘛，108万月薪加一个挑战的机会，等于多少钱？你们觉得1000万哦？何元甫，你意思说要月薪要1000万才能够？哇，不会吧？250，250，300，哦，maybe 哦，搞不好哦，搞不好哦。那也或许就跟媒体的推测一样，就是部长的这个团队，包括他个人，他可能觉得 A 加 B 应该要远大于200万。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到底，像刚才直播前就有人在聊天室在讲说，他觉得这样子对张育成不见得有利，这真的很难讲。那当然啦，就像。邦邦的领队所提到，就是说也要了解他合约的内容，但他公不公布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他这个合约里有没有可以逃脱的条款，或者是允许买断？哦，那一般是可以啦。哦，那因为如果可以，当然他还是保有季中来终止选秀的一个条件。那也就是他目前做这个选择，讲白了就是确保到今年年中。终止选秀之前，他都有一定的收入，没错吧？那另外也代表， 我部长还是有行情的哦，并不是每职都不要我哦。哦，所以其实这个合约，我个人觉得算是签得蛮聪明的。哦，乌龙踢过来啊，庆祝张玉成春训比赛首哦，对对对，他首打击就全垒打，蛮厉害，祝福好事可以持续下去。是的，是的。好，那另外就是。张玉成的经纪公司表示，今年休赛期间收到超过十队的电话，十队的电话现在看起来应该不是打来只说新年快乐哦，应该有讲点别的了哈。那最终签下小联盟合约，升上大联盟可以加码哦。值得一提的是，合约也附带比去年多2倍的激励奖金，让张玉成团队感受到诚意。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在相信啦，我认为包括日本职棒可能也都有球队提一些大概的条件，美国职棒队伍那么多也有提，也不意外。那换句话讲，就等于是他的团队在各种条件之下，包括邦邦所开出来的大概的一个条件，他选择一个现阶段对张玉成最有利的。但是选择本来就没有，这又不是一加一一定等于二，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对他划不划算，值不值得，真的就开季可能打了才知道了哦。然后，张玉成选择光芒再续前缘，主要是因为非常喜欢球队的气氛，希望能够带回光芒队享受棒球。这个算客套话了哈，这个应该大家都懂。比较重要应该是，2022年张玉成在光芒队打的成绩还 OK 哦。那其实。钱多才有气氛了、啊、哦，才有士气哦。但是我想他在光芒队曾经有还不错的内容，应该有一些帮助。哦，老朋友又来了，张玉成建议要找团长上公关课，不然总有一天不会啦，不会啦。现在他有专业团队来帮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哈、哦。好，那另外这个。邦邦也祝福张玉成，然后说暂时不了解他合约完整的内容，所以都还有一些时间要观察一下。那传出悍将开出史上最高的200万月薪，但是留不住他想再拼大联盟的心，这个说法也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完全对或错，就是比较直白的讲法，应该是他有更大的野心，想要拼更多的钱，这合理吗？魔力帕大联盟，这跟有一些日本职棒选手，明明在日职，他可能可以拿假设100万美金，他愿意选择30万去挑战大联盟，那不一样意思哦。他这我想这个例子我应该不用举，日本职棒有哦，但是中职我应该讲说，当时应该不是了哈，应该是想啪这样他抓到，那这也合理了哈。好，那过去中职百万月薪有3个人：林志胜、王维忠、江少庆。那这个报道最后是讲说，就算今年张玉成没有回到台湾参加中职选秀，明年甚至于之后回来，他的价码恐怕也不会比这3位球员低，绝对也是100万起跳。好像在不要时间拖得太久，好像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啦。但是未来的变数真的非常多。因为，假设我们假设明年好了，明年应该邦邦还会再开今年这个条件吗？大家觉得会吗？我想不是只有部长，任何人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又多了一岁，对不对？职业运动员多这一岁，应该算是，另外，前提是如果你如愿打上大联盟，甚至于站稳大联盟。啊，你怎么会短时间回台湾？你也不会回来。那如果总有个万一嘛，万一是载浮载沉，那跟现在比，搞不好身价反而要扣分嘛。好，那还有最后一个两个变数，你不能受伤哎，你不能受伤。第二个，到时候状元签不一定是邦邦的啊，那每一队的想法可能又有点不一样嘛，哈。没错啦，所以就像 Johnson TU 讲的，状元签不见得是邦邦啊，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啊。我们也只能，当然，台湾现在很少在顶尖的比赛的选手嘛，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他能够挑战成功，站稳大联盟啊。那大家每天早上就可以纬来光芒台， 对不对？你买起北拜了，不要都到齐台咩？好，哦，既然没有买那个 Premium，现在就进广告了，对不对？进广告哈，有广告忍耐一下，没广告就继续看。好，这是张育成的一个部分哈。那另外，中职开幕战确定在台北大巨蛋。那另外，中职官办热身赛赛程也已经公布啦。所以今年看起来，当然开幕战应该已经是确定了嘛哈。然后这个。蔡会长也已经去跟市政府来谈，主要是针对明星赛的部分。那我相信今年正常来讲，季后赛应该也会，不会全部，但至少也会有几场安排在台北大巨蛋，这应该都蛮合理啦。加上例行赛又有个20场左右，哦，那我觉得多少也考验北部的或者是全台湾一日球迷的人数，因为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去朝圣过。那这20多场比赛应该都是好机会，包括下个月的官办热身赛有2场。那另外当然更考验，如果是以例行赛了哈，中职例行赛来讲，当然就是考验北部爪迷的口袋深度嘛，哦，这是一定。那在这边当然也帮中职官办热身赛来做一下宣传啦。那中职官办热身赛的赛程已经公布了，预售票还有85折。热身赛的票已经算便宜了，还有85折。下个礼拜一，3月4号礼拜一，下周一中午12点，在小七哦，用 iPhone 就可以来买热身赛的预售票。那316、317这2天是在台北大巨蛋的中职官办热身赛，85折就是500，不是500，400。哎，不，man，425哦，85折，秀，好不好？捧个场啊！其他的比赛，假日是300变255，平日是250变210，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哦。记得哦，闹钟设定一下哦，3月4号，下周一中午12点。哎，我问一下哈，我问一下，会有兴趣去看316、317，花425去看这个？台北大巨蛋的中职官办热身赛的输入一，还是已经尝鲜过，不打算再去看这2场输入二。我赶着，哦会哦，哦，没办哦，那就要记得哦，好不好？这个3月4号下个礼拜一中午12点钟，但有些不想去的可能北部啦哈，那另外。反正例行赛也都有嘛，哦，那开幕战啦，那可能你这礼拜六或日本来就要去看这个巨人跟爪子的比赛嘛，哦，那，想去没钱，GoGo 425块，不是4250好不好？425，你跟我讲你没钱，好啦，当我们这个官办热身赛。也谢谢。这次，没有记错，如果讲错，赶快更正我。好像是title sponsor 是合作金库，是不是？也谢谢。不管了，不管哪个 title sponsor 支持中华职棒都非常感谢了。那大家能够做的，看转播，订 CPBL TV，那官办热身赛捧个场，好不好？这个反正钱不多。如果那个官办热身赛总共30场嘛，全国好些地方都有打，那大家不一定要到台北大巨蛋。就近去看也不错，好，就近去看也都不错了哦。好，看例行赛比较有 feel，那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这样子了哦。学生比较是哦，没关系，没关系，学生有一天好不好，就靠你了，就靠你。另外30场的官办热身赛，联盟也真的蛮厉害的。我原本想说，哇，这个热身赛好像还有 3D 开打。会不会一天只能转播一场？你们应该不知道吧？我这边也不是确定的，但是大概有一个讯息，这样猜好了。你们猜30场嘛，对不对？30场中职官办热身赛，联盟最后想尽办法让他转播了几场？就是0到30吧。我先直接跟你讲，不会是全部， 全部我就不用让你猜了嘛，零到三十，你猜猜看，最后能够转播的场次，联盟想尽办法，结合各方力量，努力的 push 二十哦，嗯，啊，懂个陈嘉欣老师有在讲，你有没有在听？都跟你讲，不是全部都有转，8.7，喂，我要看有没有人猜对啊，看一下，哎，目前好像没有哎，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好了，这还是要等联盟公布，应该有二十多场有，应该有二十多场，好不好？那哎，有转播有空还是要去看呢，好不好？不然我觉得接下半小时我就一直讲那个售票时间，都不讲别的。不过真的不简单了哦，我看一下，我说我靠，热身赛还有三 D 开打，这是谁能够来播？那联盟想办法，好不好？找我们的艰困的几个体育台，大家共同努力转播了20几场。好了，到时候就知道了，还是等联盟公布了哈。哎，最后这个今天也算是小小热门新闻，小小热门新闻哈。我念一下哈。日本读卖巨人队就是这个礼拜六日嘛哈。日本读卖巨人队将与台湾两支职棒队伍在台北大巨蛋进行一系列交流赛，就是两天嘛哈。然而蒋万安市府的决策却认定这一次并非国际赛，市府这一次的活动定义为商业性活动而非国际赛事，所以这一次的赛事要向市府缴纳收入的6%作为分润金，是千分之六，不是6%、哦、有些人那个乡民算数数学老师会哭了，6%跟6%差很多、欸、好，注意听哦，团长问题来了，不要扯别的，就以这一次巨人队跟爪爪、巨人队跟芝芝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两天的比赛，这个交流赛、友谊赛也好啊，海外远征也好，这个比赛你觉得是商业性质的比赛，输入 A， 是非商业性质的比赛，输入 B 啊，也就是说，输入 B 就是说，你觉得，哎，这就是国际赛，这个什么优惠都，什么税都要减收，哦，这个不算商业。喂，王彦勋，你凶什么？不然慈善性质哦。对了，大家看法应该跟 PTT 乡民差不多了，我是觉得。因为我今天看到有一些报道，我讲一讲、哦、这个可多少会牵扯到政治，所以我就不特别讲是哪一篇报道，就是我有看到同一篇报道里面，就是这个民意代表了哈，就姑且叫他民意代表，他质疑说这个怎么会叫做商业性质比赛，这样子会让这个国际赛事不会到台北大巨蛋办、哦、他的论点是这样子，就像现在有人输入 B 的嘛、哦、有人输入 B 的 OK， 这没有什么对错，但是他同一篇的质疑又说叫台北市政府要紧盯的这个台北大巨蛋，不能让他们赚太多，我就想这两个想法不是有点抵触吗？就是你又叫他不要为这个比赛收太多钱，其实不多了，6%，你算一下6%多少，你用一张票下去算可以算得出来，当然啦，这个大家在商言商，巨蛋方也会为自己的角度，包括中职有中职的角度，市府有市府的角度，都 OK 啦，这个本来就好、哦、那当然办活动的有办活动方的角度，都 OK， 这个都可以理解，可是我是看到同一篇报道里他又质疑说这样不对，然后又说要监督他不能让他赚太多，我想说这一篇报道干瓜怪怪，我就觉得我有点这说这个帮他这个写质询的人是有点没有搞清楚，还是我的理解有错？好了，就这样的。好，我也觉得比较偏国际赛，应该是我们的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哈，应该是比较固定的一些比赛吧，比如说国际棒总办的，对不对？亚锦赛、12强、哦、或者是经典赛，国际棒总也有参与嘛、哦、这大概是这样，或者什么亚洲职棒大赛、哦、什么这应该或 U 什么 U 什么，那应该比较符合吧。那你如果是啊，对了， 反正就是最终一句话，谈钱就是伤感情啦、啊。好啦，那大家各为自己的角度争取，就是这样子。张佑哦，利后利后利后。好，那我接下来我们这个哦，李091团长好，想询问针对这一次远雄提出来的分润1/6盈休，明星赛及未来 MLB 巨蛋例行赛开幕式。对啦，这个所以哎，没有，那个应该是这个1/6，所以091你这个理解错，这个1/6应该是如果认定它不是叫做标准的国际赛，而是商业性质的比赛，这个钱是否要拿来做它的收入的？不是远雄自己什么多征收啊，怎么不是这样子了？哈、哦，好了，那这个后续的发展应该以后也会定一个标准啊，反正就都列出来嘛，什么叫国际赛啊？这个以外的就不是哦，那就主办方就将本求利嘛啊你。租场地的你看你要怎么收就怎么收嘛、哦、东盟算国际赛吗？嗯，是啦，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但我觉得比较固定办的应该都算吗还是怎么样？好啦，这个就不用让我、哎、我们是花钱的，我们烦恼什么？我们买票的，我们还担心抽什么？好，那另外就是传出某某 TV 将出售给博斯的这个消息，那以下哈，因为大家也知道团长在这个有线电视也服务了一段时间嘛，所以接下来讲的基本上是团长个人的算是想法判断，相关的后续细节还是要以这些公司公布为主。那我也没有去打听，我也不是要爆料，我就是把媒体我看到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首先我很快念一下齁，这是媒体报道，不是团长写的齁。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淡出电视频道事业，市场盛传有线电视多系统旗下这个凯擘旗下的 MOMO TV 将出售给博斯频道董事长王志荣。业界人士分析，此举代表蔡明忠在电视频道投资止血，但投资内容的脚步并未停歇，反而加速。这一段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可能就是有线电视的投资就是成效他可能觉得不够理想，那当然他反正多媒体嘛，他可能把重心要移到别的地方、哦、这个是没有错的。好，那另外第二段是说，接手的博斯频道董事长王志荣2022年将旗下包括环宇新闻台在内的亚卫电视出售给艾山林董事长祝文宇，手上的频道主力剩下以体育为主的博斯系列。据了解，王志荣收购 MOMO TV 是要扩大体育运动频道的布局，跨入 CPBO 中华职棒转播。据传 MOMO TV 的交易金额低于2亿元，但交易金额未经证实。这一段应该我看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买下这个，与其讲频道了，不如讲这个位置、哦、因为大家知道MOMO TV 应该一般都是在75、欸、你们家的 MOMO TV 有人不是在75的吗？如果有跟我讲一下，你们家的 MOMO 应该都有 MOMO TV 吧，75就不用写了啦，不是在75或没有的跟我讲一下，是吗吼？罗马七杂工，这有定频的嘛？哦 ，OK， 就说他买下主要是这个位置了，哦，这个固定的位置，是不是代表就要跨入CPBL TV， 或者他是对 CPBL TV 有兴趣才买下这个位置？我个人是打上一个问号。那因为这也有可能是交易的条件哦，就是说举例啦，我随便举例哦，哦，就是未来几年。邦邦的比赛还是必须要在75台播出、哦、或者是至少到今年为止，那明年再说，这就不知道，这到时候应该过一阵子就会比较明朗嘛、哦、这要等双方再公布，但是也有可能细节他不一定要公布啊，商业机密他可能也不讲，你也没他办法。那他是不是要扩大体育的布局？这也有可能，但也难说了，因为一般来讲，譬如说我就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现在那个我们的护国神山归台湾归世界到处盖厂，为什么？赚钱咩，就是赚钱才到处可以盖、你有看到不赚他还到处盖，应该比较少吧、哦、所以 体育这一块你说要扩大布局，除非它很好赚或者能赚得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容易啦，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一次的交易据了解啦，应该有包含 MOMO 的那一台算是设备非常好的转播车哦，所以也代表MOMO 对体育至少转播这一块可能也就暂时，因为很多很多有志的频道一度都有转播车，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我如果没有记错艾尔达也曾经有转播车哦，现在也没有啦哦，因为车子你说哦车子很贵贵，但是车子上面的人更贵哦，人的人人要养这些人是更贵，所以这一次听说是有包裹一起去卖掉了哦。好，然后接下来这一段是这样子了，反正大家也对有些电视可能借此有多一点了解，但有些内容其实不完全是正确，但我念一下了齁。他说某某 TV 位于有线电视的75台，定频率超过 90%， 哦难怪大家刚才都写 75%， 以体育节目为主，综合资讯类节目为辅，首创 4K 转播中华之棒等等等等等等等。不过某某 TV 在有线电视频道上定频但非属于240俱乐部。哎，你们知道什么叫240俱乐部吗？哎，知道，都知道240，我们有线电视的240俱乐部。240俱乐部是什么？我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缴给有线电视，就是所谓的第四台，假设一个月给他500，全省大概一个基本价钱，就是这500里面呢，会有240块拿出来分给你在家里面所看到的有线电视的从第一个频道到最后一个频道，当然分的钱是不一样的，有多有少，有的有给，有的没给，有的反而还要给第四台哦，这叫240俱乐部，就是你的500有一半是要分给什么 T 台啦东台啦三台啦明台啦伟台，就是讲这叫240俱乐部。好，那但这个写法本身就有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子了，但是我继续念了。好，熟悉媒体事务的人士指出，某某 TV 每年亏损1亿元，可能不止了，可能不止。好，那这个所以他们观察全球趋势，电视频道已经这个不好经营，所以决定转数位频道。这个当然有些内容应该跟事实不太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亏损一定是对的啦，只是亏到底多少金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也代表体育这一块真的并不好做了，并不好做。那不过我觉得简单来讲，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球迷关心的应该不是某某 TV 的一些不管是体育或非体育的节目了，应该最关心的还是邦邦的转播跟P 加的转播嘛，没错吧？应该是这样。但你如果是支持特定节目，那也有可能。但大部分球迷应该就是关键。那邦邦在哪播 ？P 加在哪播？那当然，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了。以邦邦在有线电视的实力哦，我讲是这个企业母企业在有线电视的 power， 跟它本身这么大的金控的实力，未来要让邦邦在第四台哦有线电视一定有转播的频道，我觉得不难啦。要跟不要的问题，就像喵喵也不用担心，喵喵统一集团母公司每一年广告预算那么多，只是他这个大哥大要不要出手的问题，就不用太担心。那 P 加的部分呢，基本上因为下个球季应该就要跟 T1 应该会合并嘛，那合并之后转播也不是就帮帮一个队的事情嘛，哦，就是不是某某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后续了。后续亲子台哦，亲子也不能，你也不是体育节目想去哪播就能去哪播，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当然接下来的发展有一点应该也是确定的了，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这个公司或者是一个相关的东西卖给新的老板，那一定会进行一些 人事的异动啊，不可免俗，可能会之前啦、裁员啦，这个难免应该都会啊。不过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了，团长的这个亲子台收视率，当然啦、啊，亲子台收视率本来就比较高啊。团长讲过多少次，东森幼幼台碾压我们所有体育台，这是必然的，好不好？但今天某某转卖给博斯这个传闻，让团长有几个想法，就是我也不得不再三，但这样讲起来好像都在团长都在唱衰，其实也不是啊。第一个，体育真的是在台湾了、啊，至少在台湾它是小小众，它不是小众哦，它是小小众。台湾的体育的这个整体的市场，还有商业市场真的蛮小。有线电视第三点，有线电视真的越来越不容易。第四个是哦，这个不可挡的趋势啦，包括你我，我们球迷，我们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方便的状况来看。什么叫方便的状况？在家就想打开电视，外出就想拿个手机，对不对？然后最好是什么样？最好都不用钱啊，最好还有好几个平台，最好还有好几组的主播球评，我可以选，我都免费载。哦，那这个其实都是目前的一个繁荣底下的一个假象跟盛世了。那当然我觉得大家说、欸、不会啊，我会使用者付费，当然使用者付费也有一定的极限了。那大家一直在讲说哪一家频道挖到石油，我个人觉得也有挖完的一天了，不可能永远让大家他花很多钱然后回收，或者是甚至于要赔本。那当然我觉得生态，整个转播的生态也随时都在改变，但是不变的是，我接下来这样讲哦，有点真的比较悲观，但事实上是这样子没错，就是台湾体育哦，台湾的体育或者体育这个事情，并不是大部分台湾人的日常，可能是你我，我们现在线上有1000多位朋友，包括团长在内，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日常，但是对于大部分台湾人，体育并不是他们的日常。所以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些乡民会觉得、欸、不会啊，我们很热啊，很旺啊，没有，那是同温层的一个迷惑了，真的同温层的迷惑。哎呦 ，CC 旺，甘霞，甘霞，甘霞，哦，哎呦，你第20次在直播当中送出超级留言，谢谢，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跟苗博雅一样啊、哦，超级留言月入就100万，没有了，反正体育真的不是很多了哈。但没关系啦，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这一群人，对不对？团长也靠蹭体育蹭了那么多年啊，你们也跟我们共同支持了台湾的体育到现在嘛，所以就是这样。只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不得不认清这个状况，就好像，这有点扯远了，就是前几天中华男篮啊打了两场比赛，啊，然后第二场遇到菲律宾输的。哎，这个问题我今天在催问过，我来问大家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先一千张一千多，好，睡。篮球比赛输50分以上，等于，当然这不能等于嘛，但是我的问题是说，比喻啦，篮球输50分以上，大概等于棒球输几分啊？给团长个数字，我有点觉得很难想。篮球50分一雄，棒球是输几分，这两个是比较画上等号，10分哦，30分是什么鬼？10分、15分，哎呦喂啊，哦，团长觉得MOMO很亏的原因，会不会是到现在邦邦跟 P 加到现在网络免费直播多少有关哦？你这个想法其实是对的啦，我、哦、被口斗。被扣斗，你们另外写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有道理，跟谁打的那个感觉也有差，就是爆冷，搞不好输个5分，你就觉得天崩地裂了。那输给，譬如说我随便举例啊，足球如果输给法国，被电爆也觉得好像刚好啊。哦，但大部分都是几分啊，10分到15分左右。OK， 好了，没有这个，这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了。好。这个是某某的这个部分了，那我们就静待它的发展了，但邦米应该不用担心了。接着是小龙女今天增添 龙唇香的林香。哎，团长今天是这样，我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不好意思。虽然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怎么新闻都一直在报啦啦队啊，然后风采压过球员，对不对？快问快答，人这样讲。但我团长今天做了一个实验，因为团长呢有那个阿龙的媒体群组，所以我今天呢算是还蛮早就收到那个 Welcome 林香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海报啦，啊不是海报，照片啦，还有那个相关的内容。我是没有第一时间啊，我算第二时间，然后在团长的脸书我就把这个贴上去。我跟大家讲，那个按赞的次数真的是比我平常写半天啊、我写个什么论文有用十倍，马上就几千个赞。然后这种东西还有人要分享，我平常写一些我觉得很有道理，希望你们分享出去，没人理团长啊，这个只是贴张图分享出去。所以人在林香下不得不低头啊，就是这个道理，香啊，好不好？就是，而且不信你待会滑一下手机，老人在用的脸书去滑一下，今天多少人贴那个图啊，各个媒体各个啊 KOL 都贴，效果都很好，就这么一张 Welcome 创造多少的财啊，不是财富，流量香爆啦，香爆啦。不过我是这样觉得啦，流量密码有，我跟你讲，有，我明天哦，我要去联络其他球队，以后这种先发给我好不好，我帮忙宣传不用钱，流量密码我找到，以后我率先每天都在看，马上发马上发。好啦，但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当然我对拉拉队比较没有这么研究，如果有错大家留言区马上就好给我指正一下。马杰森松了一口气，是没有啊，桃园跟天母也不远了，都会遇到了。到时候就发觉马杰森选手怎么痴痴的望着对面休息室发呆，然后突然发觉，看台上好像有一个皮肤比较黝黑的外国选手在瞪着他。好了，我讲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原本林香跟李多惠同在猴队，其实是有到后来了，到后来我的感觉是有一点，我们一般成语叫做一山不容两只老虎，我差点讲母老虎，不是，我其实就是为了唱歌，对不对？你们觉得赞不赞成？这个道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这个成语会贯穿几千年，还变成儿歌啊，不是儿歌，一山不容两只老虎，这是合理的。那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差别，这两只都跑了吗？没有吧，还没有确定吧。这两个人的差别就是林香跟李多惠，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我先讲林香了，就是说林香的形态，他到其他各队的适合度应该都高过李多惠，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认不认同，就是他其实就是不管是加入小龙女，甚至于他去那个 FA、或者是这个 PS， 因为他就是多一个成员，虽然他比较有名，可是各队也有有名的、所以形态上融合度我觉得应该都比李多惠高，那加上北部大家都讲嘛，北部的通告活动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他选择小龙女我觉得也蛮合适，双赢 win-win。 那我个人是这样猜啦，李多惠续留乐天桃园的几率应该是最高，哎，这个我当然没去问啦，我也是外行， 我是用我自己的逻辑下去猜，为什么？因为他的表演形态，我们一般韩团的数据说他的舞台基本上跟其他一般的啦啦队是不一样的，那各队都有各队本身他的一个文化， 我们一般有一句成语叫做“小庙难容大神”呐，就是如果你加入一支其他的球队，然后要比照乐天帮你打造一个，那你对原本的啦啦队冲击性，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大吧。哦，应该算是比较大。哎呦，不知不觉已经11点了。好了，我这个部分就先好。那对了，那各队当然有各队合约的问题。团长错了，一山能容两虎，一公一母。喂，你这个就政治不正确，观念就为什么不能两公两母也可以和谐啊？你不知道我们台湾是这方面先进的国家吗？一定要一公一母，回去罚写100次。好，那。对啊，就是我再这样讲好了，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已经懂，但我再讲详细一点，你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举例了，李多惠加入，我随便举例啊，同样加入小龙女，然后只让她当小龙女的可能1/10，她都不要特别的表演，不要特别的舞台，这样合适吗？会不会有点可惜啊？或者她愿意吗？对不对？因为他等于在去年等于是，哦，经常是可以 solo 的嘛，有帮他设计一些 solo。那这个业内也都知道，他每一场领的钱也比其他人多嘛，那也合理呀、啊。那很多人也是为了他去圈了很多粉，增加了一些票房。但是他这个模式，其他球队都打算这么做吗？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最适合的还是留在乐天桃园。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但会那我举个例子啦，我举个例子。那大家都知道团长喜欢韩团嘛？那韩团之外，韩女团之外，也有一些个人的表演者嘛。比如说最有名，大家一定知道 IU 嘛。我举例啦，你可以想象 IU 去加入某个女团，除非这个女团是 BLACKPINK，那都很怪了。更何况，如果她是加入一个那个女团，人数是20多个人的，哎，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韩女团人数最多是多少人？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叫做啊，我这个团你们一定不知道，Triple S 24个人，不要说24个啦，一般大概都5、6、7这样吧。啊，少女时代以前9个嘛，我这样举例，大家应该就懂。IU 去加入一个20多人的女团，然后说你不要太抢眼哦，啊，你不要跟我海豚音哦。啊，你不一定是主唱哦，大家都只能一人唱一句《甘美和》。本月少，哦，厉害厉害，姐，因为你还知道 Triple S 厉害厉害，你这个就是重度。哦，所以我个人当然就觉得，消息应该可能也会谈新球季的合约或怎么样，因为反正领导也改变了嘛。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留在乐天的。啊，今天 Easy 的演唱会卖票，真的还抢？不是，那个很难抢。我现在都放弃了。那时候，哎，去年是为了抢什么亚锦赛什么，真的抢到心累呀、好了，大概是这样了。哦，好，这个是这个礼拜的一周点评。我、哦、跟大家讲了1个多钟头的时间。好，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职的官办热身赛也即将要展开了。那预售的时间是在下周一3月4号中午12点钟，欢迎大家到时候记得要到 iBON 小七的 iBON 有85折的优惠，也请大家支持一下联盟的官办热身赛，联盟的大哥才会给我们一些奖品让我们抽奖呢，对不对？大家互蒙其利了。好，那今天一周点评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团长嘴角怎么什么？讲到女团，我的精神就来了。好了，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在下周的一周点评再跟大家尬聊啦。晚安，再会，拜拜。